李强岸田争拗，美警告中共 G20 唔好搞局。内蒙、北京、广东惊现怪病，医院爆棚。天津大爷跳水万人围观，当局怕啦。庆祝麦当劳回归乌克兰，布林肯快闪食薯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放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第43届东盟峰会和 G20 国集团 G20 峰会连环登场，虽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但是美国和盟友对中共的较量仍然进行着。在东盟峰会，代替习近平出席的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交谈，就话不投机，为福岛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一事互相斥责。另外，专家分析，习近平错过 G20 这个焦点舞台，只会令中共的国际地位继续向下滑。美国更警告中共不要在峰会扮演搅局者。多家媒体报道，在6日举办的东盟峰会会议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了简短交谈，期间气氛紧张，可以闻到一些火药味。日经亚洲报道，李强和岸田为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的问题争拗。李强在峰会指责东京，岸田就呼吁用科学对话。岸田当场要求中方应该立即撤销对日本海产实施的入口禁令，他还要求北京采取基于科学依据的行动。而李强就沿用党媒体的讲法，将福岛核处理水称为核污染水，并且要求日方和利益有关的邻国等充分协商，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日本盟友美国就力挺日本，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6日访问东京的时候批评中共在对福岛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放射性水问题立场不公平而且错误，他并且谴责中共散布虚假消息，试图制造分裂。李强在东盟峰会一面着力强调中共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极力淡化中共军方在南海咄咄逼人的动作，一面就指责美日韩向中共施压，并且表示反对选边站和对抗，美其名是为了避免新冷战，又说消除误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分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明确呼吁东盟各国不要屈服霸权，绝对不应该准许国际秩序受到强权或者霸权野心的影响，特别是在南海问题方面。菲律宾一直是中共南海霸凌的受害者，小马可斯指出菲律宾主权、主权权利和海洋管辖权始终面临挑战。小马可斯计划9月7日和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毫无掩饰和美日为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加对中共发出警告，在跟着下来由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G20 峰会，中共不要做搅局者。习近平确定缺席G20 峰会，有分析认为这凸显中印双边关系或者进一步恶化，甚至已经跌落谷底。尤其几日之前中共推出的新版地图引发争议，讲明中共系统内部之间的失控以及进退失据。当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因为对印度不满所以缺席峰会那阵，印度外长苏杰生爽快表示元首缺席并不罕见，中方的决定与印度无关。而沙利文被问到中印关系紧张是否为今次峰会蒙上阴影那阵，他敦促中方在这场会议扮演建设性角色而不是做搅局者，但是他说这是中方自己的选择。但是美国方面不会停止向中共施压，美国已经表示计划在 G20 讨论中共的胁迫性、不可持续的贷款等其他问题。 美国同印度专家分析，习近平的决定可能出于多种原因，但是无论为了什么，后果是肯定的。这种幼稚而傲慢的做法不利中共，只会令中共的国际地位继续向下滑，同时更加凸显印度的明星形象，令印美加强联合，削弱中共推动新世界秩序的野心。9月2日晚，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暴雨过后，大量市民突发哮喘，医院爆棚，官方说是雷暴哮喘。近日在北京，这种怪病的患者也都越来越多，在广州的医院亦都发现呼吸科门诊患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一倍。有微博网民质疑说，现在没有实事求是了，雷暴哮喘由内蒙古走去帝都，又由帝都走去广东，真是绝。9月3号内蒙古石林浩特暴雨之后，一名女子说，当日自己一直在屋企没有出门，半夜一点突然呼吸困难，起身之后发现块面肿了，自己没有哮喘病史，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好了一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工作人员说，一日时间里面来看哮喘的有800多人。官方传媒6号报道，北京多名患者被确诊为雷暴哮喘。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说，雷暴哮喘是指在雷雨天气，蜂浆花粉、微菌等过敏源上扬，行雷之后，这些过敏源被击碎成为更小的粒子，更容易被人体吸入，出现或者加重咳嗽、胸闷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哮喘症状。有北京患者表示，过去落雨那阵鼻炎症状都会相对减轻，但是今次就明显加重。今次暴雨之后，整个呼吸道都掹紧，尤其是行雷的当晚和第二日都出现了明显的哮喘症状。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在广州的医院发现，来呼吸科门诊的患者数量比平时增加一倍左右，其中不少是哮喘发作或者是鼻炎过敏的人。有网友发影片指出，山西、北京、河北和甘肃也都有很多人出现鼻炎眼肿。天津网民说，过敏性鼻炎，只眼跟着痕，不停地打黑嗤和流鼻涕。云南网民说，最近日日打黑嗤。山东网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鼻炎，今年突然有，鼻哥肿胀、上颚痕、眼睛痕，我就快痕到癫了。有不少网民质疑，这一年创了这么多新的病名，还不受地域影响，真是太厉害了。今年真是开眼界，什么莫名其妙没听过的病都能够大范围发病。说内蒙蒿草过敏，蒿草又走了去广东了。雷暴哮喘是什么鬼？这么大个人第一次听，呼吸都成为一种奢侈。中国全科王医生发文说，其实行雷是不会引起哮喘的，因为自古到现在每年行雷都不少数，我们都听过雷声，尤其是夏天行雷更多，也都没有听过说行雷会引起哮喘，所以叫做雷暴哮喘有点搞笑。有 X 平台的网民说，我硬是觉得好像空气有毒。9月6号有自媒体披露，9月4号上午，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以核级别装备出发执行任务，处理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消息引发民众担心，真实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在目前的形势下，民间的任何自发活动都会令当局不安。近日天津狮子林桥因为天津大爷跳河走红，当地的狮子林桥被讲笑话是8A 级景点，还有人讲笑话每日有1亿人到天津。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当局开始灭火整治。在社交媒体，有不少天津大爷大妈跳河的影片广为流传，令到河上面的狮子林桥附近成为网红打卡景点。附近由朝到晚都逼满来看跳水的民众，有些是舟车劳顿由外地赶来，有些干脆加入跳水大军， 甚至连奥运冠军何聪都嚟，还有人在现场做直播带货。同淄博烧烤、贵州穿超一样，天津大爷跳水亦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人流。不过在天津狮子林桥跳水爆红之后，当局就开始对这一项民间活动进行管控。官方媒体央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纷纷放声气，说活动引发大量群众聚集，呼吁官方加强管制措施。中国气象报还引述气象专家的说话警告，不要轻易尝试。9月6号，中共新华社刊登文章引导方向，说天津大爷跳水这个好应该怎么叫呢？还说不要让老人家正常的业余爱好在网络的帮助下虚火蔓延，传播放大他的不和谐一面。那就可见当局开始不放心了。中共天津公安局河北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警方已经在附近增派警力维稳，至于下一步的安排，当局仲研究紧。同一日，天津狮子林桥跳水队宣布退出在该地跳水，并且提议去专业室内场馆跳水。据了解，这个跳水队最早是由天津本地的游泳爱好者组成，后来水性特别好的就开始尝试跳水。他们的平均年龄60多岁，到现在已经跳了30多年。跳水令他们强身健体，乐在其中。有网友评论说，大爷估计是被约谈了，大爷被人点了死穴。也都有网友闹当局，人家跳了几十年都没事，你管什么啊？隔离邻居不跳水的在屋企一堆病，隔离小区发生煤气爆炸死了几多人，该管的不管，好地地的你偏偏要管。有人说，当局是怕大量人聚集，取缔是迟早的事，如果人少的话，早就被定性为非法聚集寻衅滋事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6号突然访问基辅，表示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为了纪念世界最大连锁快餐龙头麦当劳回归乌克兰，他在访问期间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光顾了一间麦当劳。中央社报道，布林肯在乌克兰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是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高官，亦是第四度出访乌克兰。俄乌爆发战争之后，几间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乌克兰，麦当劳随即在当年3月关闭在俄乌两国的餐厅，但是在去年9月又重新恢复乌克兰几间分店营业。但是在俄罗斯，麦当劳就是全面撤出市场，原本的餐厅就以全新的俄罗斯餐厅在去年6月恢复营业。今次布林肯表示，麦当劳渴望回归乌克兰，他和乌克兰外长会面，要快闪麦当劳作为纪念，于是他们在一间回归的麦当劳里面短暂逗留。布林肯坦率说，他真是想来吃薯条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感谢布林肯协助麦当劳回归，他说真是很感谢你给他回来。布林肯还表示，下次他来基辅应该把握机会顺道再来帮衬。布林肯较早时候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该国反攻行动向东部和南部的俄罗斯军队推进之际，华府将会以最大程度支持乌克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